神一定会让你得着真理，不管你再去绕了多久，你还是回到神的家里面来的。好，我们感谢神哈。那么盼望能够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能够把握机会认识耶稣。今天来了我的老朋友 Harry 跟 Rayling 这一家，将十几年前，我记得我去他们家拜访他，因为他是学 IT 的。 Henry 是学 IT 的，非常的理智，非常清楚，就像一般的香港人一样，非常的清楚的。他说：“为什么要信耶稣？我又感觉不到他，我又看不到他，你给我个证明，让我可以看到他的存在。”我那天就是用我往常的这种伎俩，我就说：“你先信耶稣，如果信耶稣3个月没有感受到他，你就不要信。”他说：“真的吗？” 我说是啊，你至少给你老婆给我有个交代嘛，先信了再说，那么他就这样乖乖的就信了耶稣，不到1个礼拜时间就告诉我，牧师，上帝真的存在啊！从现在一直到现在，结婚孩子都这么大了，我到香港的时候住他们家，他们家可以看到 Disneyland， 多好多漂亮，但是后来知道他几年前就搬家了。 为什么？我说你住这样这么漂亮的房子，看着水，看着 Disneyland， 多漂亮啊！他说因为教会搬家了，因为我要在教会旁边。你可以看到他现在是香港六一灵粮堂非常重要的同工，他在那边帮助张牧师一起成长。他太太瑞琳也是在神的国里面，他们一个就是画家的一个基督徒协会。 他们自己做了阅历，他们自己透过圣灵的感动，做出非常棒的创意在这里面，全家一起侍奉神。所以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心中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感动。我相信他们也是一样。如果他们在10多年前没有做这样一个决定，相信耶稣，可能今天又不是另外一个生活的模式。但是因为得着了耶稣，全家不再一样，不只是物质上的不一样，是全家的幸福感跟那种。 那种孩子的听话，一种这个是金钱所买不到的，所以盼望我们每个人，在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要抓住对的东西，不要回首几年回来一看，我拼了命孩子要读书，要考好学校，最后他离开神，你将来叫他都叫不回来了，所以我们要抓上帝，抓我们的神，是我们最明智的选择。阿门吗 ，Henry？ 阿门， 感谢主哈，哈利路亚！欢迎他跟他的父母亲都一起来到当中。好，在我分享神的话语之前，我这边要我的可爱的秘书小姐跑去哪里了？哎呀，秘书，好，我特别要代表教会那么我要非常来秘书来在那边我们的小玉哈非常的感恩神，把她派来像个小天使一样。 在这不到1年的时间呢，帮助我也帮助教会，他是非常细心，也非常安静内向，我就是要这样的秘书哈。帮助了很多，可是因为父母亲知道他毕业了，觉得希望他到国内去发展，说好吧，也不得已了哈，得送他回去一下子。不过我说你应该很快就回来了哈，北京待不久了哈，遛狗看不到狗，有没有听过？ 我来听了个笑话，他说：“北京说什么？他说，不是不是，他说我在天安门呐，就看不到我们的主席在哪里了。”上海人说：“那有什么？我打开我的100块钞票，我看不到我的主席在哪里啊？”<笑>你就知道中国的这个雾霾，这个污染的严重啊。那么，但是我们也祝福他。 盼望他能够回去，能够跟父母有很好相处，传福音给父母亲。那试试看他在中国有没有发展，没有发展就尽快回来了哈。在这边我们要代表教会送给他个小小的纪念品，好吧？在这边谢谢他过去的帮忙努力，谢谢上帝爱你，谢谢。当我秘书还是不错的了哈 ，OK。 现在没机会了，听了要做了哈，你们得对他好一点，不然他做3个月做不下去，跟我说不干了，我就麻烦了哈。好，圣诞节是一个送礼的季节，对不对 是不是一个送礼的季节？每一次送礼最困难的是什么？是什么问题？要买什么？哎呀，买对了是最开心的，买错了就是浪费。收的人，收礼物的人也是一样，收到好了，哎呀，就是我所需要的；收到不需要的呢，留起来又占地方，丢掉又可惜，哎呀，真是很难哈。所以送礼物是一个很大的艺术啊。现代人更厉害，干脆不买了，给你一个 gift card 自己去买吧。所以我们都希望送礼物是送到一个对方最需要的东西送给他，那么得的人开心，送的人也很开心。上个礼拜我们感谢神，我们在北区有10位，在西区有12位的新朋友，他们在这边认识了耶稣，接受相信耶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那么也就是说收到了上帝给这22个人这么一个宝贝最珍贵的超级礼物。那么后来聚完会呢，有一个人就来找我了，他说牧师啊，他说圣诞节是谁的生日呢？谁的生日？哎呦，对不对？不要忘了，搞了圣诞节都不知道谁的生日。圣诞节谁的生日？耶稣的生日。他说牧师啊，圣诞节是不是耶稣的生日吗？咱们去参加人家的 birthday party 都要怎么样？是要送礼物啊。今天你讲的信息是上帝送了礼物给我们，那为什么我们没有讲说我们要送礼物给耶稣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送了什么礼物给耶稣呢？有没有想过啊？现在还是圣诞季节，我们还有机会，剩下2天的机会，有没有想想你要送什么给耶稣呢？今天是2023年最后一个主日的崇拜，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不可以将过去这一年好像一个礼物，我们一起总结一下，把它当成礼物送给耶稣呢？可不可以？大家讲话有点虚虚的，想想耶稣收不收这个礼物呢？收了是浪费，还是收了是负担呢？还是我们敢不敢送这个礼物呢？我们2023年365天当中，我们总合起来，我们能不能把这365天包装起来说，耶稣，感谢你过去的带领，我把365天成为个礼物，我送给你了，因为是你给我的恩典，我也照你的吩咐活出你要我活的样式出来，我可以在这365天当中，我可以来见证荣耀你的名呢？可不可以？感谢主，有可以的，有心虚的。不过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样的礼物是耶稣喜欢的，什么样的礼物是让耶稣哎呀会担心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稍微明白，当我们要送礼物给上帝的时候，给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最喜欢什么样的礼物，最不喜欢什么样的礼物。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礼物你应该收，这礼物你应该喜欢，而是我们要明白收礼物的人他喜不喜欢这个礼物，好不好？好，哎，这么只有一个人要，你们都知道送什么礼物啊，就不用讲了哈。哎，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在米迦书6章6到8节，我们请大家起立好不好？我们用恭敬的心来读，只有3节哈，短短的3节，我们大声的来读这3节的经文，预备，请。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1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过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生所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再把最后一节一起读一次，预备，来。世人呐、回来第8节就好了。来，预备，来。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你带领我们走过2013年。主，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跟祝福。而今天是最后一次的，今年的最后一次的主日崇拜。主啊，我们要来送礼物，我们要把2013年包装成礼物送给你。但主，我们要更加的明白哪些是你所喜悦的，哪些是会让你担心的。主啊，也许过去的2013年过去了，但主，让我们预备面对2014年的时候，主，让我们能够预备好你最喜欢的礼物，能够把这个礼物到了2014年底的时候，当我们甘心乐意献上的时候，你欢欢喜喜的来接受我们所献上的礼物。主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透过你话语当中，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我们能够走在你的旨意里面去。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坐。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刚刚我们读到最后这一段经文，看到了神要我们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看起来很简单，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可是我们不能够用自己的想法来解释神的话。我们需要怎么样来找到答案呢？什么叫做公义呢？什么叫做怜悯呢？什么叫做谦卑的心呢？解释圣经很简单，基本的原则就是以经解经。你一定要从圣经里面找到圣经的答案，而最直接的是在，如果是米迦书，基本上答案就在米迦书里面，你不需要去翻到别卷书去。基本上从前后文上下文，你就可以看到，哦，原来上帝讲的事情是这么着。所以当我们要明白什么是公义、怜悯、谦卑的心，与主同行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新回到米迦书前面的第一章，来看看什么是公义，什么是怜悯，什么是谦卑，什么是与主同行。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从第一章开始所提到了耶和华从他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很严格的一卷书，讲到上帝毫不客气、毫不留情地告诉以色列整个国家跟他的百姓说，我们做错了，你们做错了。所以第一节就已经开宗明义的很清楚直接讲了。而做错什么事情呢？从第二章我们看到他说，你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跟产业，所以在耶和华的会中，你必没有人沾阄拉准神。就讲到了这个国家的人民是什么？贪得无厌，贪到一个程度，用各样的巧取豪夺的方式来希望增加自己的财富，而且欺压人，为了要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而且已经没有人拉准神了。也就是说，在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当中，已经没有所谓的标准了。个人的标，这个标准是随个人的心里面想干嘛就干啥。所以在这个国家里面是一阵混乱，所以有钱的压迫没钱的，有势的压迫弱势的，那些孤儿寡妇没有人看顾他们。第三节，不但责备人民，而且责备首领官长，这些执政掌权的上帝一起骂，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为什么下梁歪呢？因为上梁不正，上梁怎么做，下梁就跟着做，所以以至于全国混乱。混乱到什么程度呢？你们恶善好恶，好恶，你们讨厌善良的，你们喜欢邪恶的。是什么呢？从人身上扒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当然后面还有很多意思，就是说你吃人不吐骨头了，以人欺压到了一个极点。在这个地方，这不是真的吃人肉哈，剔骨，而是把一个人压榨到他的一个极限。这是第三章。到了第四章，上帝给了一条路，说你们要登耶和华的山，你们要 要寻求他的道，因为公理不在人心，公理只有在神的话里面，在他的道、他的路的当中。我们需要导正这部分，我们需要有神的话，我们需要选择走神的路，我们才可能改变这个事情。到了第五章，上礼拜我们所提的，他知道人不但需要神的话，人也需要一个救赎，所以上帝赐下了一个平安的王，上帝赐下了一个掌权的君王在以色列人当中，而我们都知道这位掌权的就是耶稣基督，而这位耶稣基督带领整个国家，改变他整个国家，让人的心再一次把他主权交给上帝，让上帝来带领人的心，带领整个国家，而最后这个王成为了平安王。只有当我们听他的话语，遵行他的道，而且把主权交给上帝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真正享受富足与平安。所以这是前面的一到五章，因此今天我们进入到的第六章，我们就稍微明白了什么叫做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首先我们来看神到底希望我从我们这边得到什么东西。说穿了，上帝什么都不需要，是不是？上帝什么都有，就像个父母跟个小孩，两岁的小孩说，哎呀，你知道爸爸最想要什么？爸爸什么都不需要，因为你有的东西爸爸早就有了，你所能给的爸爸早就有的。可是爸爸心中对孩子还是有个期望，期望什么呢？今天上帝对你我也是一样，有一个期望，这个期望不是贪图我们从我们这边得到什么回报，而是他期望我们，孩子，我要你比我更好，孩子，我希望你能够过得幸福，过得美满，过得健康，过得平安，过得喜乐，这就是上帝要的。而怎么样达成这个呢？他必须是有一条路，他是需要走这条路的，他不是一个想象说我想喜乐，我想平安，我就得着的，不，他是必须有所行动，而这行动必须是正确的。从我们要看神所要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刚刚所读的圣经，我们先明白神所厌恶的。当然神有喜欢的，可是我们要先明白上帝不喜欢什么。两个方向来看，一个是上帝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心，第二个上帝讨厌什么。上帝不是垃圾桶，来者不拒啊，啊，来了就收了，不是。我们要弄清楚，不要送礼白送，白送啊，那么就太可惜了啊。我去中国听到个笑话，我看到中国有很多那个店是收购烟酒，有没有？你知道这行业吗？听说很早就有了，现在台湾也有收购烟酒。我说为什么要收购烟酒？哦，原来大家很多人收了礼太多了，烟也吸不完，酒也喝不完，摆在那边也没用，干脆就换成现金吧。最近听说行业不太好，因为习老大说不准再送了啊，最近烟酒行业都不太景气了啊，所以我到中国也可以住稍微好的饭店，因为不可以在公务人员不可以随便再去住那个好饭店了。这个礼物，那我看到听了个笑话，就是有人收个烟酒，哎呀，有人收了烟呐、收过去，后来才发觉人家一打开，哇，里面还不是装了烟，是装什么？哎呦，钞票！你看，真是内行人。这个老兄因为收了礼物太多了，也没时间打开，哎，就想想了，哎，小二，帮我拿去这个拿去卖掉算了。他就把一般的烟拿去当洋烟卖掉。后来人家收到去买了，发觉哎，里面不是烟的，通通都是一些是吧？我们毛主席的像在里面，哦，开心得不得了。我们不干这种事哈。所以我们要先明白上帝喜欢什么礼物，同时我们要明白上帝讨厌什么礼物，送了也白送，更惹上帝讨厌。就这样，我们先明白一下。从前面的六到七节，我们要先明白上帝讨厌什么礼物。我们来读一下六节七节，我们再复习一下。预备，请。我朝见耶和华在至，来，预备，大声一点，预备，来。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 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所以前面先讲到说，啊，感谢主，至少这个人有概念，我们来朝见敬拜神不可以空手来，他有这个概念的，非常好的。可是来了以后送什么呢？到底是上什么是上帝所讨厌的呢？我稍微归类这两节，也把它整理一下，上帝所厌恶的祭物，首先是一个交易型的敬拜。我们的上帝不是商人，我们也不是来这边跟他交换的。上帝，我敬拜你，你就给我，我奉献多少，你加倍给我。你要得祝福呢，那么该奉献完就一次结清了结，下次就不要再跟我要了，够了。如果你不祝福我呢，我就不奉献。那么我们把上帝当作财神、摇钱树来敬拜。这些事情我们其实刚信主都走过来这个路，我们觉得为什么要奉献？因为上帝要祝福你 OK 啦，这刚信主可以接受，我们什么都不懂嘛，我们只能这样帮助他。哎呀，你好好奉献，你看上帝怎么祝福你。哎呀，你奉献十分之一，上帝敞开天上的窗户倾倒给你，对吧？我想可能包括我自己，刚刚信主的时候都会期待上帝，我奉献十块，什么时候有100块从天上打开来掉在我口袋呢？哈，期盼了，期待了好久。哎，有时候发生，有时候没有发生。可是，难道我们要一直保持在这么幼稚的一个信仰的阶段吗？我们都有幼稚的时候，但不能老是这样幼稚。不是上帝祝福我就奉献，你不祝福我就不奉献。我们的神不是一个交易的神，我们需要提升我们，我们需要凭信心不凭眼见来朝见我们的神。奉献我们要提升，不要再用一个交易的行为，而是凭信心来做，我做我该做的，即使我现在眼睛看不到我有的，但我能就做我该做的。这就是超越了这样的一个交易的敬拜。第二个，不义的所得。刚刚我们看到这个部分，看到神责备了以色列人，说你们知道不可空手来见我，可是你们来见我送上的东西都是让我厌恶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贪图霸占所得来的，拿来圣殿奉献给上帝。上帝说，你把我当成什么样的神啊？你把我当贼窝了吗？你把我当贼头了吗？难道这是上帝喜悦的吗？我们常常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拿钱来麻痹自己的良心，我们拿钱来贿赂上帝。上帝啊，你就网开一面吧，这些钱归你，你就继续帮助我吧。以前在台湾曾经有一个小偷被抓到了，是基督徒，他每一次出去偷以前都祷告的。你说怎么搞？上帝会喜悦他偷来的东西吗？他抢来的东西吗？然后这样子去奉献给上帝，上帝会喜悦吗？我想刚信主了很多很热心的这些基督徒，有时候会问牧师，我可不可以买乐透？我买乐透，我告诉你，我不是十分之一给上帝，我一半给上帝，感不感动？感不感动？好感动，真的，我觉得好感动，你一半都愿意给上帝。可是上帝喜悦买乐透中奖来的钱来做建堂奉献，做宣教奉献吗？我们没有把上帝的话弄清楚弄明白，我们把上帝当成丐帮帮主，把教会变成丐帮。哎，有就偷笑了，能够有一点有多少你就应该，哎呀，你就收了吧，眼睛闭一个字就收起来了吧。弟兄姐妹，人在做，神在看。我们奉献不是讨人的喜悦，我们的奉献乃是讨神的喜悦。 有个弟兄就要挑战我们，圣经有没有告诉我哪里不可以赌博的？有没有找到赌博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 Gambling 有没有？你的 Bible 有没有赌博这个两个字？有没有？没有啊。所以上帝没有禁止赌博嘛。那我说，哎，这也找不到吸毒两个字了。可不可以吸毒？哎，都不讲话了。最容易就是上帝从来没有禁止人 吸烟嘛，上帝没有说不可以吸烟嘛，不可以吸毒嘛，不可以赌博嘛。你知道这就是人心的诡诈。上帝禁止我们不是来限制我们跟我们过不去，他是爱我们要帮助我们。吸烟在上帝没有写，吸烟打麻将赌博是一样，它是一种瘾头。你刚做的时候还很开心，后来 不能不做了，你明白那是那个瘾抓着人。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要得释放？我可以做，我可以不做，我可以吸烟，我吸两口没问题，要我继续不要，太贵了。你知道现在烟多贵吗？超贵的哦！我从来没有看到超市的烟，我吓一跳，哇，这是人吸的吗？这种烟只有天上才可以吸。上帝要帮助我们从那瘾头里面出来。上帝不是因为你信耶稣，哎呀，你信耶稣不可以抽烟，不干这种事情的啦，好不好？中间有吸烟，不要有罪疚感。你要明白神的话语，神的心意。吸毒也是一样啊，被捆绑啊；赌博也是一样，被捆绑啊。更何况那个赌博拿了钱，哇，这个，哎呀，这个清一色糊了，哎呀，上帝有分你一半。哎，可不可以赌博？可不可以赌博？都，哎，你们对真理这么不确定吗？可不可以赌博？不可以嘛？为什么？贪嘛。圣经讲得非常清楚，贪财是万恶之首。清楚了吗？为什么要赌博？希望快得着嘛，短时间我的力量我的利益就短时间达成，我可以省几年努力的过，我可以省一些劳力，我可以迅速达成我所要。贪啊，贪财是万恶之首。所以怎么可能去赌博？怎么可能去买乐透呢？千万不要用那个钱来献给上帝，自己吃亏。那我自己留着好了。搞错啊，做都不可以做这个事情。那我说，哎，你知道现代人很好玩，都在挑战上帝。我玩股票可不可以？我做期货可不可以？其实现在有很多商业产品很好的，没有不好的，有投资眼光去做很好的。可是投资不等于投机，投资跟投机不同的是，你的心一直被挂在那里。你每天起床想的就是你的股票，你每天扁进去吃饭就想现在是涨还跌，那叫做捆绑，那叫做投机。投资是你放的，你感谢神，你可以不受影响的继续做你该做的事情。可是每一个投机人都觉得我可以做自己的事情，错。我没有看到一个投机人他可以能就正常的生活，他每天所思所想就是那个钱，基本上贪，不是我的我硬要得，短时间得到我希望短时间得到。所以这样的一个不义的所得，千万不要以为上帝会喜欢，上帝不但不收，而且希望我们不要做这个事情。我很感谢神，我认识一位弟兄，他让我非常的敬佩。澳门刚开始成立那个威尼斯商人赌场的时候，他是里面股东之一，但他明白他不能赚这个钱，这个钱是准稳赚的。威尼斯多赚钱啊，他立时就把股份退掉，到手的钱他因为敬畏神退掉。我相信上帝会加倍的还给他。他大可以说，哎呀，赚钱没问题，我分红给教会了，多好，铁赚的了。但是这个钱不能拿，拿了得罪人得罪神，不要用这个不义的所得来敬拜。 第三，贿赂的方式。刚刚读到圣经，你看我用一岁的牛犊，为什么圣经讲呢？其实牛八天就可以杀了，就可以献祭了，但用一岁，一岁是代表最好的，我都养了一岁了，养了这么久了，这么棒的，我把这样的牛献给你，上帝够不够？这么好的品质够不够？不够，不够，我用千千的公羊，我用万万的牛和，上帝有这么多的数量，你满意吗？啊，老大，你还不满意啊？这么好的高品质一岁的公牛，那么万万千千的牛和，哎呀，上帝，你还不满足？你不满足，我把我儿子献给你，明白吗？你知道人的诡诈跟险恶吗？他跟上帝，他在侮辱上帝，他跟上帝在讨价还价，他在挑战上帝，就是上帝，你要够了没有啊？是，你的宝血救赎了我，但我也够了，我奉献钱也够了，我在教会服侍也够了，我为你摆上的时间精神，上帝够了吧？你要太多了吧？有时候我们会软弱到一个程度，也会这样子想，上帝够了吧？给我一点自己的生活吧，要求太多了吧？一下要服侍，一下聚会，一下过圣洁生活，哎呀，没事的，牧师小组长还告诉我生活乱七八糟，哎呀，私下这个生活糜烂，不过圣洁生活，上帝你够了吧？信耶稣不是应该很开心吗？为什么信耶稣这么多的东西呢？你明白这句话整句话这六七节的意思，对话的方式吗？就是上帝你老够了吧，我已经奉献了，我也聚会来打卡了，你要的我都有了，偶尔读读圣经，看看圣经 OK 了，上帝你够了吧，就是这样的意思啊。你还要求什么？你要的品质我给你了，你要的数量给你了，你看我都愿意把儿子都献给你。你知道这是上帝最讨厌的，因为迦南之所以被灭掉，就是他们献自己的孩子把他烧死，以为这样上帝，你看我多舍得把我儿子都献上，我把我礼节都献上。上帝不喜悦的，上帝厌恶的。而整个的对话的心态，我们都读圣经要明白，人的心的诡诈，人的心跟上帝挑战的心。上帝你要求太多了，你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什么都有吗？你还在跟我要，你哪点不满足啊？就是这样的味道在这里，不断的在挑战上帝。可是上帝的心就是看孩子一样，孩子我希望你更好，我希望你越来越像我，我希望你真的能够享受那丰盛的生命，不要做一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不要住在皇宫可是生活起来像乞丐，既然住在皇宫就要有公主王子的样式，不要人住在皇宫还能就生活得像乞丐的心态态度一样，这是上帝要我们要的，要我们做所做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先要知道上帝要什么，以前我们先也明白上帝不要什么。所以整个重点，其实你要明白上帝的重点还是在我们的身上，不是我们可以给上帝什么，乃是上帝要给我们什么。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继续看到了，就是到底神向我们所要，首先我们要明白上帝厌恶了，不要做上帝厌恶的事情。那上帝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从前面的对话来讲，就是上帝要我们先做悔改。一个不懂得认罪悔改的，连中国话孔子都说，我一日三省吾身，我每天要反省自己三次，更何况基督徒，我们有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知道上帝是我们的主，我们要敬畏上帝，我们不是更应该常常回到神的面前去，神啊，我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我的行为得罪你，我的言语得罪你，我的里面思想得罪你。连大卫都说，主啊，求你查验我，看我什么还有得罪隐藏的罪恶在里面，我的深层动机是什么。我常常讲了一套美好的说法， 给别人觉得我很属灵，我很爱主，其实都是为自己。求神来鉴察我们。当然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生命也不同，我们也不是要画一条线每一个人都这样去做，但是基本的动机态度是一致的，是一致的，好不好？这边讲了神向我们所要，这句话的原文是很好玩，它是一个形容词，意思就是说他捏着双手在期待说，哎，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就是要期待说，孩子你要送什么给我，明白吗？不是爸爸缺，可是爸爸真的很期待你有所表达在这里，哎呦，你要什么，上帝你要什么，是这样子的意思。那么我们要来回应上帝，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重点，有三个重点，我们都会背的哈。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好不好？把第二这一节而已，背，请。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上帝要的非常简单，三点而已：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一句话，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三点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行公义，行公义是 to act justly， 就是公义是维护社会中彼此的关系，公义的反面就是不欺压，不贿赂，不曲解公平。因为整个国家人民从上到下都没有施行公义的原则，都是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那么被欺压了孤儿寡妇没有人替他们伸冤，这些有钱有势的人越加的吃人肉喝人血。在这样一个不公平当中，神要我们来施行公平，为主来发出声音。其实你知道，当我们读圣经很好玩，我相信从来没有一个宗教，我讲宗教，全世界这么多宗教，上帝是管最多的人。我们常常宗教就是本地的，特别是比如说中国土地公，土地公就是这一块，如果这边有土地公，我们叫缺树土地公，到了 Stressfield， 对不起，这不在我的管辖范围， OK。我想一般的宗教就是一个地域性的甚至民族性自己的一个地方，可是如果你看上帝，上帝不但是以色列的人的上帝，上帝也是什么样，全世界的上帝。你看他整个圣经，他从底下从埃及管起，管到了叙利亚，管到了约旦，管到了他每一个国家都管啊，他每一个国家连罗马他都管啊。所以你明白，我们的上帝不只是地区性的上帝，一个人民一个民族的上帝，更是全世界的上帝。所以上帝不只是管我们每天自己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者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情，上帝也管国家大事。所以在这里讲的行公义，不但是我个人，同时也讲到国家社会都应该要走在行公义的当中啊。那么所以行公义不是一个表面的工作而已，它是一个态度问题。我相信大家都看过那个教父电影黑手党，对不对？那个教父有一幕是演的时候，是那个教父有个新的 baby 出生，他带着他的 baby 跟他全家，穿着漂漂亮亮的西装，在庄严肃穆的教堂要帮他举行婴儿洗礼，有没有？记得这一幕吗？哎呀，全家穿的黑，很漂亮，非常漂亮的衣服，小孩子穿的全白，然后神父在帮他要点水施洗，请问另外一边在做什么？另外一个画面在做什么？派出杀手正在把他所有的对手干掉，就是由这个教父，由这个主人，他同时在做两件事情，同一时间，一个是在看起来很庄严肃穆神圣的地方，在替他的孩子施洗，穿得漂漂亮亮，哇，像天使一般的脸孔。 同时间他也伸出他的杀手去把所有他的敌对头全部都干掉。就人心的险恶，险恶在外表上行为上看不出所以然，可是我们的神是鉴察人心的主。所以弟兄姐妹，从这个来看，没有任何宗教狂热的献祭仪式能够来填补公义的真空。公义必须要被实行起来，我们要用公平、公正、诚实与他人来交往。除此之外，我特别要提到了1839年的所谓的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我为什么要提这个事情呢？这个事情会永远被人家提着。英国不但发动一次两次，发动了几次鸦片战争。为什么发动鸦片战争呢？为什么？一个字，什么字？贪嘛，讲得很好听啊。哎呀，我的国民被欺负啊，我要传福音，我要宣教。你看英国，你知道在1839年，其实英国的教会很复兴的。可是为什么当我们回来看历史的时候，这么复兴的教会在英国，可是为什么英国的国会竟然可以通过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我们不是在怪英国，而是我从一个牧师教会的立场来看，教会在哪里？基督徒在哪里？难道我们只是关起门来，哦，感谢赞美主，我多开心，上帝我奉献很多，你祝福很多，就结束了吗？没有的，弟兄姐妹。200年后，我们能就回来看一下，基督徒教会对社会、对国家的公益的责任在哪里？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说啊，还好我不在1839年。可是弟兄姐妹，上帝今天把我们放在这里，你我的社会责任、国家公益在哪里？所以常常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里讲道的时候，不只是哎呀，上帝祝福我啊，安慰我啊，释放我啊，帮助我解决困难啊。No， 弟兄姐妹，在这里不叫讲道，正常那个字叫正道。叫做证明生命之道，对谁说的？弟兄，不只是对各位说的，在这里的正道是对Chesswood这个城市说的，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说的，只是我们还不够大。当我们教会有2万人、10万人的时候，每一次在这边讲话，那个对国家的震动就不一样。只是因为我们太小，没有人理我们。没有人理我们，不表示我们就没有责任啊！没有人理我们，不表示我们说了不对啊！所以我们人就需要说出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表达出来，因为这是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这个地区的一个责任。神要我们是行公义，我们有没有在这个国家，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行出那该有的公义出来？我们有没有看到社会的不公平？我们有没有看到社会国家政策制定的不公义？我们表达出来了吗？我们看见了吗？弟兄姐妹，当有一天200年后，我们的子孙还是要问我们，2013年、2014年的时候，那些基督徒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你看到没有？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说得很好听，还要保护我们的国民，还要传福音。因为这样的一个肮脏的战争，使中国人对于福音拒绝了好久，你明白吗？大家想到耶稣就想到洋枪洋炮，这是帮上帝一个非常大的反见证，以为在帮上帝的忙，但是让中国人长久以来心里面那个痛很难过去，想到耶稣就想到洋枪洋炮。如果我们今天再用不义之财再来奉献给上帝， 别人得到福音也会想到 dirty money。 弟兄们，帮助我们，我们要真实的相信上帝是掌权的神，上帝在这里，而上帝透过你我来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城市发出声音。我想不但是在这个讲台，我们在各行各业都要活出那个公益的角色出来。所以我真的也希望哪一天我们的1503能够出几个议员、国会议员，非常好的，不是为自己，是站在真理当中发出声音出来。第二个部分，好怜悯。好怜悯就是一个爱心的怜悯，或是一个爱心的表现。这是上帝的属性，上帝是满有慈爱、满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上帝怎么样恩待我们，上帝怎么样饶恕我们，上帝怎么样爱我们，我们也要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去对待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怜悯不是站在一个高调的角色来看，不是因为我比你好所以我可以怜悯你，不是因为我比你棒所以我可以帮助你，千万不是。弟兄们，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谁也没有比谁更好，只是我蒙的恩典多，我愿意与你来分享上帝所给我的恩典。我之所以能够饶恕你，是因为上帝先饶恕我，我之所以能够分给你，因为上帝先分给了我，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让我们可以来彼此饶恕、彼此相爱、彼此用恩慈来相待。怜悯就是恩待的意思，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不是可怜谁，不要搞错，不要解释错这个字。怜悯不是可怜人，是恩待人，用上帝给你的爱，用上帝给你的恩典去恩待你周围的那些现在困苦、现在需要、现在困难的人的当中。不是一种优越感，不是一种看不起人所以你需要。西方是宣教士，我们非常感恩他们把福音带到了中国来，可是他们不可否认当初他们也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叫做带着优越感来传福音。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小心的。我们传福音是，哎，你现在好可怜啊，你要信耶稣会比较好，像我一样。我们要小心这个态度，不是我比你好，不是我比你更棒，是耶稣爱你，耶稣可以帮助你我。你要站在一个同等的地位当中，用同理心来看待彼此，不是带着某种的优越感说你需要信耶稣，你需要改变，你的改变，你的层次太差，你这个信耶稣层次会高一点，错误。我们常常帮上帝倒忙，澳大利亚不之前也在重新检讨这个事情，对不对？叫做 Lost Generation， 记得这个事情吗？也拍成了电影。当时候白人很好意，觉得这些 Aboriginal 这些原住民啊，这个没有教育水平，哎呀，生活的好苦，他们就好像没有经过他们同意，就把他们孩子就把他带到城市来，集中起来教育他们。他们觉得这样是帮助原住民的孩子，看起来教育成提高，可是制造了多少破碎的家庭、破碎的心灵在里面去。没有穿别人鞋子来看见他们的需要，只是觉得我觉得我这样做对你好，所以你就要听我的，就人嘛。我们没有站在一个怜悯的上帝的眼光来看对方，我们觉得这样做对你最好，你最好照我的方式去做。可是不但没有帮上帝忙，没有帮助当事人忙，反而害了他。我们做父母亲也是一样，那个爱心要有知识，就是要有智慧。很多我这次回台湾有发觉到，很多父母亲害了自己的孩子，无知当中害了孩子。怎么害？给他钱，惯他，宠他，不告诉他什么是对跟错，等到了50岁的时候还搞不清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父母亲就没关系，再给机会，再一次一次。为什么要工作？每天都有钱拿，为什么要工作？发脾气，自我为中心，对的，因为全家人宠啊。这个爱心是没有知识、没有智慧的，爱心是需要在真理当中的爱心才是真爱心，不是用我个人觉得这样子做好。所以我再次提，2013年最尾巴，千万不要把你的孩子送到世界去。该要聚会，该要侍奉神，你要鼓励他。有一天你告诉孩子好好读书，好好补习，不要来教会，我告诉你，有一天你会失去这孩子。我说得很清楚，你不要不信。有一天你到一个程度，孩子回来教会了，学校考上了，工作都好，不来了，不来了。我不骗你，我再次提，爱心在真理当中的爱心，在真理当中的爱心才能够持久，才能够真正的属于是真爱心。我感谢神，在这圣诞的节时刻，我看到弟兄们彼此的接待，彼此的鼓励，彼此的造就，感谢赞美主。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在这圣诞节还有几天表达你对彼此的关心，注意看旁边哪里有需要，看看他的表情，那么以至于你可以适时的伸出手来帮助他，一句安慰的话，一句鼓励的话，一张小卡片，请吃一顿饭，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最后，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必须要存谦卑的心。我们都愿意与神同行，没有谦卑的心，什么叫做与神同行呢？就把神当作阿拉丁，当作摇钱树。上帝，你与我同行，你保护我，你祝福我，你帮助我，这是与神同行。好啊，与神与我在一起，他是万万无所不能神，你最好一天到晚跟我在一起，但是听我的。上帝，我要做生意，你要祝福我。上帝，我要读书，帮助我。上帝，我要找女朋友，帮我抢到最漂亮。我们都愿意与神同行，因为上帝会帮助我。可是上帝听我的，在这边讲与神同行乃是要存谦卑的态度。谦卑不是自卑，谦卑不是小看自己，谦卑也懂得自己的权利，懂得自己的义务，懂得自己的地位。而谦卑与神同行就是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上帝，让上帝来掌权，有一颗受教的心，随时有上帝，老大你要做什么，上帝你要做什么，你告诉我。我很高兴最近听到有些弟兄去买水果的时候，我祷告要买哪一颗，感谢主。随时习惯嘛，小事情就习惯嘛。上帝，我要去哪里玩，我要做什么，我要找什么工作，我要追哪一个，我要嫁哪一个，哎，祷告嘛，祷告啊。你平常熟悉上帝的声音，等到大事情的时候，哎呀，上帝我都听不到，上帝我都听不到你声音，你平常对他声音也不熟悉啊。所以我们需要有受教心，随时听上帝的声音，与神同行。而常常上帝对你说话是透过你旁边的属灵遮盖对你说话。我告诉你，什么是你属灵遮盖，就是你小组长了，就是你牧者了。你不要自我安慰，碰到一个弟兄说，啊，我有感动要做一件事情，上帝对我说话，他就跟他小组长讲，小组长说 no， 对他牧师说 no， 请问他做不做，他做不做，他要应不应该做，应不应该做，他小组长说 no， 他的牧师说 no， 请问他要不要做，我告诉你他还做。人的硬啊，硬的景象有没有看到，因为神对我说的，你们算哪一颗葱，上帝说的才算，我不听人的。我最怕这种基督徒。如果你听上帝，那不要教会了，不要牧师，也不要小组长了，自己过日子就算了。上帝设立权柄在这里，上帝有他的恩高。我在教会里面最怕，牧师，我已经做好个决定了，为我祷告祝福一下。哦，我最怕这种，我都不知道怎么祷告祝福。明白吗？请弟兄姐妹，2014年开始， 你都对话了一句，跟上帝对话，跟你的小组长对话，跟你的牧师对话，能不能从一个肯定句变成一个问句？小组长，我这样子，我有个感觉，这样不知道好不好，请你为我祷告一下。哎呀，我这样小组长，这样小组长听了会不会比较舒服？还是说，小组长，我有感动，上帝也告诉我，我要这样做，请你为我祷告。你觉得哪一个舒服？我告诉你，当你把决定权跟你的小组长、跟你牧师分享的时候，那个小组长、牧师为你分担你的责任。但是你自己任意妄为，自己做了什么就自己去做，自己负责任。你说我自己负责任，男子汉大丈夫就自己负责任，这叫硬着景象，这叫不见棺材不落泪。明明上帝在教会当中设立他属灵权柄，尊重的权柄，你是蒙福的，你要自己做决定，自己去做，撞了墙再回来说为我祷告。我相信上帝也会怜悯我们，可是何必受这个苦呢？所以弟兄姐妹，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羔羊的脂油。上帝所要的就是一个顺服，顺服不是只有直接顺服上帝，顺服你的属灵权柄就是顺服上帝。不要搞错了，不要被撒旦魔鬼误导了，因为当你谦卑下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神的恩典跟怜悯。好，我想最后我要一个结论。第一个，听完这整个信息，我们要明白，我们要关心并为执政掌权者代祷。怎么做呢？关心国家大事，看新闻。第二个，为国家为执政掌权的祷告，求主帮助设立那个敬畏神的官长在我们的当中，上良政下良政，求主帮助所有这些的政策的制定都是讨神的喜悦的。这是我们你我的责任，你不要小看你的权力。我怎么能够改变，怎么改变 Tony Albert 呢？透过祷告，上帝听我们的祷告，透过祷告神能够改变一切。神在寻找那个愿意祷告与他一起同工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感谢神，前一阵子这个最高法院就反对了，就否决了 ACT 的这个同性婚姻的法。但是弟兄，事情没有结束，如果我们不再继续祷告，人就会发生很不好的事情出来。所以我们要为执政者掌权者来代祷。第二个，我在2013年有什么地方得罪了神，并愿意悔改。感谢神，你我今天还坐在这里，还在呼吸，表示我还有机会，明白吧？你要珍惜你的机会。当我还有气息的时候，就神给我机会，让我再有机会痛悔，并且来改正。那我愿意来调整我自己。最后，我希望在2014年有些哪些改变，到了年底的时候，我可以把我2014年献给神，讨神的喜。最后，我还是鼓励大家，在12月31号晚上5:30到10:00来参加教会的2013年最后一次的祷告会。我们要为过去祷告感恩，我们要用祷告迎接2014年。我们相信神要透过这祷告会对我们每个人说。